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苏轼有一首诗叫做《题西林壁》，是描写庐山的景色，内容是充满禅意的。他说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即是说当我去到庐山的时候，被它独特超然的山色吸引了我，以横面的角度去看庐山，庐山就好像山岭一样。但是很奇怪，以侧面的角度去观望庐山，就成为高耸云际的山峰。远近高低各不同，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欣赏庐山，无论是远望、近观、下眺、仰视，庐山都是不同形状的。那庐山真正的面目是怎样的呢？游客身处其中，只是接触到局部的景色，不能够看到全部，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了。苏东坡的缘外之意呢，是说你之所以看不见真理，只是因为真理就在你身边，靠得好近好近，近到你看不到。因为人很多时好高骛远，最近的嘢、最平常、最容易得到的嘢，因为太普通了，不以为然，总是认为要经过一番追寻摸索才会找到真理。其实真理就在你的身边。各位，庐山的真正面目就在你最近的地方，即是你自己的心。所以佛家说，欲修何法才得解脱生死，唯有修心。一切善恶皆由心念而起，所以心为根本。要求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，必须先要修心的。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你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如火对愁面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渡客船。各位，这首千年来脍炙人口的诗是唐朝诗人张继所写的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即是说月亮落山了，乌鸦在寂静中啼叫，满天都是寒霜，这些是天亮前的景象。江枫如火对愁眠，船上的旅客面对着江边的枫树，江上的如火，大家都怀着人生如逆旅的愁绪，在船上半睡半醒。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铿锵的钟声，由远绵长，渗入人心，带来一种惊醒世人的力量。最后一句夜半钟声渡客船，是全诗最精彩的一句。寒山寺的夜半钟声，渗透住不可思议的佛教哲理，回荡住扣人心弦的意境，使人不知不觉地联想到人生。人生如逆旅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终日营营役役，为生活而奔驰。究竟人为何而生于世上，默默然忍受生老病死的逆旅呢？所谓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，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。人生苦短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人生呢？ 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和张继的枫桥夜泊一样，震撼了人的灵魂深处，使到有智慧的人去探讨人生的真正义理，创造正确的人生观。希望大家都是智者，以寒山寺的钟声警察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是这样呢，生活一定会更有意义的。中国人时常有句口头禅，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从这些俗语去思维，我们可以领略到因果的哲理。什么叫做因呢？什么叫做果呢？因果是因缘果报的意思，因就是每一件事物生长的主要因素，缘就是帮助主因成就的助缘，而果呢，就是一件事物由因缘和合而达到的结局。例如种一棵苹果树，以苹果种子为因，助缘呢就是水土、阳光、空气、肥料、人工等等。长成了的苹果树生成果子叫做果。不单苹果树的成长有它的因果律，推至天地万物其实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，亦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灭的。信奉因果规律是理智的，并非迷信的。世间每一件事物它的成败得失都是有因有果的。当你希望一件事要办成功，立下志愿之后，以不屈不挠的精神，锲而不舍的态度，努力去苦干，这样就是种落了成功的因，再加上助缘和合，成功的果报就会应运而生了。但是请各位留意，立下正确的因是非常之重要的。最基本的条件，这个因是善因而不是恶因。一切利益别人不会损害别人的事，大致上都是善因。千万不要种下恶因，因为恶因是会有恶果的。各位，人是可以凭后天的努力而改善先天的业因的，比如前世种下了今世要做穷人的因，今世敢生为穷人，但是生为穷人不要失望，只要自己肯努力排除困难，种下富有的因，穷困的环境是可以改善的。这些是将过去的因加上现在的因综合起来，就成为当下改善了的果了。所以因果律不是宿命论，而是自力更生的努力论。在中国五代时期，有一位禅师叫做智之庵主，他独自在山顶用茅草结炉为庵，每日精进修禅，在云雾缭绕的山顶之上是绝无人迹的，只有苍松古柏、明月清风。每日陪伴着他的就只有山上的白云。有一晚风雨交加，云雾被狂风吹散了，禅师一觉醒来，见到时常陪伴自己的白云消失了之后，若有所悟，在他的内心透露了一首禅诗：孤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，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似老僧闲。禅师的意思是说，在孤峰山顶之上，我搭了一间茅屋，我老僧住了半间，云雾时常涌入来，所以白云亦住了半间，昨夜风雨交加，今早起来云儿不知何处去，欢喜漂泊的云雾可能忍受不到寂寞，要随风而去，不似我老僧咁坚守本位，屹立不动，咁清闲。白云漂泊 随风而来，复又随风而去。禅师藉此来比喻人的烦恼情绪，亦都是来去不定的。唯有坚守常住真心，不为风雨所动，不被尘劳所牵，才能够永恒地享受清闲的。禅师所讲的清闲，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清闲。清即是心念清净，闲是心识回复到本性之上，思想自由自在，不会受到尘劳的束缚。烦恼是无自性的，原生原灭的。当烦恼被清风吹走了，心境自然就会保持平静了。咁就是好似禅师所话，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及老僧闲啦。佛教嘅五戒系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呢五戒系人格道德嘅基础。在家学佛必须严持五戒嘅。华严经讲：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应当具足持正戒。若能具足持正戒，一切如来所称赞。乜嘢系戒呢？戒系防非止恶嘅意思，即系话唔做坏事，唔犯过失。不杀生就系唔会无辜咁杀害有生命嘅动物。呢种慈悲行为代表人类同情心嘅极点。戒经上面讲：宁可牺牲自己生命，誓不杀害生命。孟子讲：无恻隐之心非人也。仁慈嘅人系唔会乱杀无辜嘅。呢种慈悲心能够带来和平同埋安乐嘅。不偷盗点解呢？偷盗系从贪欲起嘅，将别人嘅事物未经许可据为己有，不惜损害别人增益自己，呢啲系属于见利忘义嘅行为，所以偷盗就系不义嘅。乜嘢叫做不邪淫呢？万恶以淫为首，由邪淫而产生嘅烦恼系无量嘅，能令家庭破碎，产生传染病，危害社会道德，其祸害是无穷的。要净化身心，必须切实戒除一切不应有的淫行，提高品德。以在家学佛的人来讲，所有婚外情都是属于邪淫的。不妄语，妄语是包括两舌、恶口和耳语。两舌就是两头蛇，同样一件事物，向甲方讲好话，向乙方讲坏话，掩饰事物的真相。恶口就是用粗言秽语恶毒骂人，耳语就是虚伪的称赞。人生与信用为最重要，一个人妄语多就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的。不饮酒，很多时人往往因饮酒误了大事，甚至最后伤害别人。例如酒后驾驶，误己误人，人一旦饮醉酒就会神志不清，好多唔应该做嘅事情都无意咁做咗出嚟。酒不能乱性，所以受五戒嘅人系唔可以饮酒嘅。五戒系人格道德嘅基础，希望大家学习遵守，系会功德无量嘅。根据文学家梁启超先生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在清末民初时期，有一位舍己为人、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而鲜为人知的小人物，他叫做何先生。为什么称他为何先生呢？因为连他的名字大家都不清楚。这位何先生是广东番禺人，至少在粤剧界里面做武生，因为时常练功架，所以臂力特别大的。在同治年间，这位何先生的戏班在广州演粤剧，演到第二日忽然戏棚大火，当时广州市 内地街巷是非常之狭窄的，两旁的竹栏有八九尺高，很多老弱妇女儿童被困火海，当大火一起的时候，秩序大乱，大家争相走避。这位何先生因为臂力惊人，奋不顾身，用自己天生的臂力将妇女儿童抱起抛出火海现场，因而逃出生天的有二百几人。如果不是这位何先生勇敢救人，这二百几人一定难逃劫难的。但是可惜这位何先生因为救人，自己全身的衣服头发都着火，最后反而自己葬身在火海之中。这种牺牲小我、舍己救人的伟大行义，是大圣菩萨的布施精神。何先生虽然并没有名留青史，但是他救活了二百多人，所以文学家梁启超先生特别将这一段英勇感人的事迹记录在他的《饮冰室》文集之内，以致纪念启发后人的。在唐朝贞观年间，有一位高僧居住在天台始风院的岩洞里面，世人称他为寒山子。这位寒山子喜欢吟诗作对：登涉寒山道，寒山路不穷，溪长石累累，涧阔草蒙蒙，苔滑飞关羽，虫鸣不假风，谁能超世类，共坐白云中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寒山路实在很深远，好像路途无尽，溪谷的水流又长又阔，沙石非常之多，山峡的瀑布又长又急，绿草乱杂，繁茂生长。这几句话譬如登涉寒山，就好像修学佛法一样，路途无穷无尽，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烦恼障碍虽然多，但是这些烦恼障碍能够间接显现万物的真实本性，没有寒山、路径、溪谷、沙石、水流、绿草，又怎能够表现到自然风光之美呢？苔滑飞关羽，虫鸣不假风，谁能超世类，共坐白云中。石苔非常之滑，湿滑并不是落雨的关系，只是因为深山幽谷雾气重重，蛊虫枝叶发出呼叫，并不是因为狂风所吹，只是因为老虫的枝叶震荡发出自然的乐章。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境界，哪个可以超脱世类尘嚣，来到寒山和我共同坐卧，在无心的白云之中享受内心无限的喜悦呢？波野波罗蜜多六个字，如果用广州话直接读这几个字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但是为什么般若要读成波野呢？波野是印度梵文，正式的读音应该读做 Prajna。 波野为什么呢？波梵文是 Pra， 意思是至高无上，野是 Jna， 意思是理解。波野两个字连在一起呢，是 Prajna，即是至高无上的理解。至高无上的理解，中国翻译家将这个意思再简化，译为智慧，所以波野即是智慧这解的。学佛的人要追求智慧，这种智慧不是一般世间的聪明才智，是超越人类言语文字、思维概念无分别的智慧。这种智慧是大乘佛教中菩萨实践六道万行的智慧。六道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和波野。 六道以波野为领导，因为菩萨要运用至高无上的理解力去实践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同埋禅定嘅智慧，就好似喺茫茫大海之中航行时所用嘅指南针，佢能够使到修行者认清方向，不致走入歧途。所以波野系非常重要嘅。咁波罗蜜多点解呢？波罗蜜多系印度梵文，正式嘅读音咧应该系 Paramita， 翻译成汉文咧就系、是、波罗 Para 系彼岸 ，ita 即系到达。所以将波罗同蜜多连埋一齐，即系话到达咗彼岸咁解。如果将波野波罗蜜多成句解释，即系话呢种智慧会令人从烦恼嘅此岸去到涅槃嘅彼岸嘅。佛法包括经、律、论三藏。乜嘢叫做经藏呢？经梵文叫做 sutra， 系佛所宣说嘅经文，包括一切佛法嘅哲理。律藏梵文叫做 vinaya， 系佛所制嘅戒律。论藏梵文叫做 abhidharma， 系佛弟子为咗解释经藏所著嘅论说。三藏亦有大小乘之分嘅，小乘三藏经藏包括四部阿含经、长阿含经、中阿含经、增一阿含经同埋杂阿含经。小乘嘅律藏有四分律、五分律同埋十众律嘅。小乘嘅论藏有六足、法智、驱舍、诚实论等。大乘嘅经藏好多，例如华严经、妙法莲花经、所有嘅波野经典、圆觉经、佛说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经、维摩经等等，非常之多。律藏有梵网经等，论藏有瑜伽师地论、大智度论、大乘起信论、中观论、白法名门论、十二门论，非常之多嘅。后人将原有嘅经律论三藏同埋历代贤者嘅著作编集成为完整嘅典籍，名之为大藏经，简称叫做藏经。藏经嘅卷数由最初中国六朝时梁武帝所汇编嘅5400卷，到现时增至8400几卷嘅。可以讲喺中国以哲学角度嚟讲，仲未有咁浩瀚、内容咁丰富、种类咁繁多嘅典籍。中国嘅佛教大藏经可以讲系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嘅巍峨宝藏，其中凝聚咗世世代代人类嘅聪明智慧同埋艰辛努力。从历史来讲，由汉朝到现在，经过大约2000年，佛教哲学嘅智慧累积咗8400几卷大藏经，是人类思想无价的宝藏。隋唐的藏经都是靠手写的，直至宋代才有印刷本。宋太宗以木板印刷大藏经，为藏经印刷之始，称为开宝藏。明太祖亦都有印刷藏经，称为南藏、北藏。清朝有雍正的龙藏、贫骑藏，而民国后呢有中华大藏、万字正俗藏、俗藏经等等。宋朝名臣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显赫人物，不但以诗文著名，他的政绩改善北宋人民的生活。范仲淹为人敢言、敢作、敢为，推行法制，减轻徭役，改革农桑，使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受惠的。他晚年将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，名为天平寺，因为他为官清廉，死的时候连殓葬费都不够。因为他在生时将自己所有应得的俸禄全部捐了给老百姓赈灾， 范仲淹工于诗词散文，他所作的《岳阳楼记》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一句成为文坛佳句，传颂千古。这句诗文充分表达了范仲淹为官的德行和操守，令后世人感动的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即是说国家有患难有问题，我为官者日直不忘，要减轻老百姓的忧患，先要为他们担忧，不能够让老百姓去担忧。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国家兴盛先让人民享受快乐，自己为官要最后才享受快乐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善有善报。范仲淹的家族四位儿子都在朝廷之中做恭卿皇后，个个都能够继承父亲忠孝仁义之志的。而最重要的呢，范仲淹本人的德行正直将永垂千古，流芳百世的。